后书第一章一到八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彼得后书哈，这里讲到认识神哈，认识神是彼得后书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你看在第二节里面讲，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好，这里讲的认识是指那个同房的认识。好，它的原文就是跟同房是同一个字。好，那就是夫妻同房。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像夫妻同房那么亲密的认识。不是说哦，我认识布什总统。好，你认识只是在报纸上对他的认识，电视上对他的认识，可是神要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像夫妻同房，像你有些弟兄啊，我们都觉得说啊，他好好哦，殷勤帮助人哦，好，人家帮他太太说哦，谁知道，他太太很多事啊，这个什么东西坏了请他修，他都不肯修的，拖了好几个月。好，所以只有他太太最认识他。好，那太太也是只有先生最认识他。那他说我们呢，我们对神那个亲密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就得到恩惠平安有多少。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好，多多的加给你们。好，所以我们要对神对耶稣基督有那个很亲密的认识，我们真的越多的得到恩惠跟平安，好，越跟他亲密的相交，你就越从他得到那个恩典，那个恩典，那个从神来的平安。好，然后接着呢，他就是讲到，他说，那个第一节那里有讲到哈，他说愿，他说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今天我们会有信心是因着神，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因着他的义，好，他这个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着他的义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信心。这个信心呢，跟人家现在有一种学说，就是说你就信自己身体很好啊，那你就会很好，你就头脑想着这个哈、哦，那个叫什么运动的吧 ？New Age Movement 哈、哦、，New Age Movement， 他们就是这样，就是好像用你去想象一个什么，然后来治疗或什么，是不是的？今天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好，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义，这个义呢，就是他跟我们立了一个约，新约，把他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他一切的丰盛都当作一个遗产，一个遗命赐给我们。好，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宝贵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有对象的，这信心是有 有根有基的，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这么奇妙、这么伟大的救恩。好，那所以这个信心不是说哦，我信就可以有了，不是，这信心是有根基的，是耶稣所做成的，而且他用他的血写下的这个遗印，给我们立了这个约，是给我们的。好，那所以这个信心是极宝贵的信心哈。然后接着呢，第三节他就讲到说，神的神人哦，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好，也就是在我们跟神亲密的认识里面，我们跟他亲密的相交里面，我们更多看见他的荣耀，我们更多认识他的美德。在我们跟他的相交里面，他把他的美德更多的向我们开启，就是他那个对人的爱，他对我们这个一无是处的罪人，他是何等的充满的爱，好，充满了温柔、宽容、忍耐，好啊。那他还有这位神是那么伟大的神，可是却何等的谦卑柔和，好。当我们更多的对他有这样亲密的认识的时候，神就一直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所谓的生命跟前进，好，那这基督教最重要的是神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招我们来得着他的荣耀，得着他的美德，我们就明白什么叫生命，什么叫前进。好，那然后呢，他说他把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呢。什么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啊？就是要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知道吗？他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我们越多在这样亲密的相交里面，神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叫我们更因着他对我们那么伟大的神，对我这一粒灰尘，他充满了爱、接纳，而且这样子的啊，要把他的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好，那他把这么大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来跟他的性情有份，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好，那今天你成为基督徒，有一个最宝贵的应许，最大的应许就是你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到那日，我必向他，我必要改变向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因为我们当中我有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正是要改变我们的本性。好，他要把他的那个荣耀的性情做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性情的改变，一定是一点一滴的，不是一下子。没有一个人忽然间就变得好温柔哦，很有爱，好啊，很谦卑。那个是一点一滴改变的，所以他说要分外的殷勤。那这个性情的，我们怎么样与神的性情有份呢？一方面借着在荣耀当中，更多瞻仰他的荣美，他一直把他的性情来能够交通给我们，一直来坐在我们的身上，好。还有呢，借着我们接下来讲的这几节，我们要去操练，要去操练，去做。就长出来，好，神的话语你听见了，可是你一定要去行，去操练，这个才会成为你的，长成你的肉。否则你听了录音带啊，听了讲道，然后你就以为你得着了，不是的，那只是对你的开启，然后你要去做。你每一次听有了神的话，你又去做，你才不会自己欺哄自己，好，你才会一直长成你的肉。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他的性情有份。一方面是借着积极的与神的连结，他一直改变我们；另外一方面是你要脱落，消极的就是你要脱离，要脱落那个从情欲来的败坏。从情欲来的败坏，哪些是情欲的事？ 你们参加晨祷会应该都很熟的，我常常跟你们重复的讲，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哪一些，生尽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啊，那一些都是情欲的事情，荒宴醉酒啊，那些都是情欲的事。所谓情欲的事，就是肉体，所有肉体所产生的那一些。那你要怎么样脱离世上从情？情欲，你越体贴它，你就越败坏。当你情欲在发动的时候，就是你开始对谁在恼怒的时候，开始你里面就觉得一讲到谁的名字你就不舒服。为什么？原来你对他有嫉妒，知道吗？可是我们常常不觉得我对谁有嫉妒，我们就觉得没有没有，他就是太狂了嘛，我就看不顺眼这么狂的人嘛。其实不是，正因为你很骄傲，所以他的举动却惹了你骄傲的眼目，知道吗？一个谦卑的人就常常谁他都可以接纳，但是一个骄傲的人就看这个人也不顺眼，那个人也不顺眼，好，为什么？就惹动了他的高傲。好，那他说你要脱离那个从情欲来的败坏。好，就是你常常要留意你的心思意念是在开始在跟别人这个不舒服，在对别人的恼怒，还是纷争嫉妒，增进，在跟人家比较，常喜欢跟人家比较，这些你要一直赶快斥责他离开，宣告主，我这个旧人已经与你同进十字架上。还有你的祷告不要祷告很笼统，你的认罪悔改不要笼统，主，我就是很败坏的人，怎么败坏？败坏什么？他说：“主啊，你要赦免我这么嫉妒，我就是常常很嫉妒谁，我厌恶我里面的嫉妒，把这个嫉妒钉在十字架上。”你祷告要切实，不要常常很笼统，你要这样一直的脱离那个败坏，在脱离的过程里面不要灰心。好，他说：“哎呀，我已经这样祷告了，怎么又来了？又是这样的，充满了这个跟人家的尊敬，又是批评论断。你要每一次一直的在主面前悔改悔改，然后去道歉，那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脱离了。那你脱离多少，你就一直来与神的性情越有份。那然后他说，你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去操练这些事情。第一就是信心，因为信心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信主，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凡事就是相信，凡事就是接受，信服，服下来，相信神的话而服下来，凡事就是信从，相信神的话就跟随上去，顺从上去，好，那个信心，这是第一个基本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常常讲，我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你就说，主啊，你就是我的信心，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信心。好，还有你信心不是一个感觉，你只要说主我相信，那就好了，那就表示你接受了。还有信心要有行动，你既然相信，你就要去正服的去，还有你既然相信，你就要服下来，好，接受下来。好，还有信心呢，有些人常常有信心，好，他说我有信心，我知道神会医治我的疾病，我有信心，就每次跑到前面来追求，我相信神应许要临在我身上。可是他不去注意他的德行，一些道德的行为，好，那基督徒的国民生活须知很重要。你一个做基督徒最基本的，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基督徒这么不懂事啊，一点都没有感谢的心，人家为他做的这个事都没有感恩，还有做了什么事也不肯道歉，还有很自私，永远都是为他自己。这个基督徒的德行很重要。有些基督徒常常觉得，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在聚会里祷告很大声，可是他都没有注意他的德行。在这方面，你的德行一定要胜过一般的世人。还有呢，有的德行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是讲到认识神的知识，例如我们讲到神做事的法则，你需要知道我的神他是因为怎么样来做事的神，他不会喜欢这种的。还有 我只要做这样，神是很喜悦的。好，那你譬如说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要多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我们有些天就说一直在追求神，一直在追求神，可我们从来不给出去，从来只是一直抓，一直要，那你就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常常是你给了多少，他就给你多少，是你要先给出去的。好，那我们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好，那所以这个就是知识，你要有知识。好，像我们内在生活所讲的很多，例如讲到怎么样是骄傲。我们有时候我们那么主观，我们觉得没有，我们还是很自以为是，我们不知道这已经一直是我的骄傲，一直把谦卑的主挡在门外。好，所以我们有了德行，我们要加上知识，要有认识神的知识，还有例如神喜欢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好，例如哪些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世上的国，你要有认识神的知识。好，那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好，那我刚刚讲到这些知识很重要。例如我们不能每一次都只是读经。好，我每天的成根就只有那么少的一段圣经，你需要有认识神整个话语的规模，这些知识。好，像我们一年有两次请曹牧师来，好，来给我们做圣经的很多全面性的教导。好，例如一卷一卷的。好，那你要多参加。好，还有我们培训班也是对于神每一个专题，好，像曹牧师来是一卷一卷圣经的这样教，那我们平常的培训班都给你一整个一整个专题的整理，你需要有这些知识的。你不是只是这一章每次读个几节啊、哦，读的觉得很享受，神跟我说话，你也需要认识神整个话语的规模，神在每一个真理的专题上的一些知识，你需要有。好，那有了知识，你这个知识很重要。像彼得后书呢，就是因为彼得后书写在彼得前书之后没有多久，好，因为那时候那个信徒遭受到尼罗的大逼迫，尼罗皇帝的大逼迫，在苦难当中，那彼得写了彼得前书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但是呢，后来彼得发现开始有一些假师父来进入神的教会里面，好，一些假师父假先知进入，那彼得觉得这个比那个逼迫还要可怕。为什么？因为逼迫信徒还会站立得住，可是呢，这些假的一些教导，哈，似是而非的一些教导，如果神的儿女对于认识神的知识没有一个这样的知识的话，你没有在这些知识上殷勤的追求真实的认识神，你就会变成被引到错误的路上，似是而非的道。好，那所以这一些很重要。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内在生活每一卷认真的这样去操练，你差不多你不会被人家一讲了就一直在往错误的路上去，你就一直长大起来，长大成熟就会分辨好歹，会喜爱那美好的事。好，不会被别人这样讲一讲又往错误的路上，好像这样很有道理，好，那又往那边去了。所以你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好，有时候我们我也有信心，有德行，有知识，可是呢我却不懂得节制。你看每一次人讲到那个他的圣灵所结出果子也是讲到节制。节制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的人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有节制。小孩子就没有节制，一玩就玩疯了，对不对？他非得玩到累到已经空就倒下去睡着了。那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好，那可是一个长大成熟他会节制，诸事都有节制。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聚完会，他居然会已经晚了，明天又有晨祷，你就节制。好，有一些事情不需要现在讲了，你可以明天再讲，你就不要一定要这时候讲，然后 等到回家就好晚好晚才睡，隔天早上就爬不起来，又没来晨祷。你又不能为了小事你把重要的事失去了。这很多事要节制，例如讲电话要节制，交通要节制，好，有很多方面你要有节制，因为这条主天的道路是一条长跑。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好，我们有时候节制是对自己的，但是呢我们自己有节制，但我们对别人就很没有patience，很没有忍耐，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好，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节制，我们自己有，然后我们就开始不能忍耐别人，对不对？好，节制这些都是对自己的，但是你要对别人要忍耐。 好，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忍耐忍耐可是变成咬紧牙根的忍耐了。好，你如果是一个前进，在敬畏神的里面，你就会在温柔里面的忍耐。好，你就会忍耐又有恩慈，你不会只是忍耐咬紧牙根忍，你会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那这都是因为你的前进，你对神的敬畏，敬虔活在他面前的。好，这个很重要。好，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心。那前面讲的比较是我们自己，好，一个自己的操练，好，但是你接着你要有行为给出去，好，你有了这些你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个爱不是只是在里面啦，你一定要行为去服侍弟兄，去关怀弟兄，要爱弟兄的心。然后除了爱弟兄是爱自己主内的，接着要扩大你的爱，要爱众人的心，好，去抢救灵魂，好，爱众人的心，好。那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如果我们有这几样，我们一直在操练，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神，好。而且呢，在这整个过程，我们不会闲懒。你会觉得，哎呀，这个礼拜啊，这两三星期我都没有服侍，我不用司祭啊，也不用带小组啊，我就开始闲懒了，我就好好放肆一下。不会了，你如果有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常常在操练，你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啊，你就会一直结出果子来，你也会越来越认识我们主耶稣的荣耀跟美德。你也会越来越在那个亲密的认识、亲密的相交里面，越来越一直承受他的性情，他美丽的性情。好，所以这个彼得后书非常的宝贵。
彼得后书第一章9-14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彼得这里说到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这几样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哈，你要殷勤的去操练，哈，信心、德行，还有认识神的知识，哈，还有在生活中要操练节制，哈，啊，操练忍耐，还有前进，哈，还有要去有行动，要去爱弟兄，要去爱众人，哈。那他说，人如果没有这几样呢，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什么意思呢？他说，就是他都只看见他目前每一天的生活，好， 他忘了他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就是神要呼召我们来与他的性情有份。他忘了他有一个生活最重要的标杆，就是神把这么宝贵这么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应该竭力的要来得着这一切的应许，就是让我与神的性情有份。好，如果呢你没有一直就是看见那个远的这个恩召，这么宝贵的恩召，那就表示你像瞎眼一样，好，就是看不见远的，就只有近处，每天为一点点的事就很不高兴，好啊，为这个人说了什么话，我就在那气咬半天，好，然后一滴滴就跟人家比较，觉得我比较不被重用，哦，比较不被人家称赞，我就在那很沮丧，哦，你忘了你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就是说一个人已经得了洁净，你就不会要再去，你的手已经洗干净，你会不会要再去沾那个脏的东西，再去摸脏的东西？你已经洗干净了，好，好，那我们甚至有时候晚上牙已经刷了，就不愿意再去吃什么点心啊，又得再去剔牙一次，再去刷牙一次，对不对？好，那你旧日的罪都已经洁净了，好，你就不要再去顺从你那个肉体的情欲，要脱离那些情欲所带来的败坏。好，哦，他说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好，哦，你要脱离，你已经是洁净了，就好像你已经是出埃及了，你已经不是奴仆了，你不要再去做罪的奴仆。好，哦，不要再去顺从那个肉体的情欲。好，哦，你已经旧日的罪已经洁净了，不要再去沾染那些污秽，你要往前去，积极的去操练对主的信心，要有主的德性在身上，各方面往这方面去操练。好，那这个叫做建造，这叫建造。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哦，他就是信主以后，然后呢，他就去传福音，好。然后信主以后传福音是非常重要，但是传福音是重要，还有一件也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自己要竭力的去殷勤的去操练这些神所要给你这么宝贵的应许。好，那你不可能说哦，我去追求主啊，我悔改啊，我操练亲近神啊，我要主的谦卑顺服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就不会去爱弟兄，不会去爱灵魂了，不会的。你操练应该是由里而外，知道吗？好，所以有些人只在那亲近主，亲近主，可是也不会去爱别人，爱弟兄，关怀弟兄，去关怀别人，去带人来信主，那这样的追求都是有问题的，哦，是有问题的，哦，一个真实的，他说你们要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更加殷勤，殷勤在这些事上，哦，前面讲的这些事上，你要殷勤的去爱弟兄，殷勤的去爱众人，这些都要殷勤去，你要用神所给你的24小时的时间，殷勤的去操练这些，好让神这么宝贵极大的应许，就是与他的性情有份，可以坐在你的身上。而是你们要更加殷勤，前面哈讲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这里又讲你们要更加殷勤，因为彼得实在很迫切。他非常迫切，为什么他那么迫切呢？因为他知道我这个身体是个帐篷，这个身体是个帐篷，也就是什么，就是像我们去露营啊，你露营会不会带这个电视机啊、微波炉、沙发啦去露营？会不会？不会嘛，因为露营只去个3天嘛，简单嘛，所有地帐都可以睡，越简单越轻便越好，是吧？不要有残累，好，那他今天我的身体就是个帐篷，今天这个帐篷是很短暂的，你不要一直要给它装潢的很像很多人在追求长生不老，哈，而过去的秦始皇啊等等，他们在追求这长生不老，还是死了，对不对？你就算给你多活10年20年，还是死了。但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顾念那看不见的，因为所有看得见的是暂时的。你要顾念那看不见的，要殷勤在这些事上， 就是他说就是要有神的这些一切他的丰盛，神一切的丰盛要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忍耐，他的爱心，神的那种节制，这些要在我们的身上。那他说你要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彼得因为知道他要脱离这个帐篷的日子近了，因为彼得写完彼得后书后没有多久他就殉道，所以你看是神指示他的。他说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因为他说主耶稣指示他，他脱离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生命何等的荣耀啊，何等珍贵荣耀。若不是主允许他也不会殉道，那他会殉道是因为主要叫他要脱离帐篷。脱离帐篷快不快乐？快乐，好高兴啊，因为你那个帐篷是不舒服的，可是你要去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啊，对不对？那个永存的房屋是多么快乐的，多么喜乐的。好，所以他知道他要脱离这帐篷的日子快到了，好，他就要更迫切的来告诉他所带领的这些小羊，这些所托付给他的小羊，一直的很迫切。你会发现他写的彼得后书非常的迫切，你们要分外殷勤，你们要更加殷勤，因为他知道你们在地上的年日有多少也不知道，今天神给你在地上的日子为了要你殷勤的追求，殷勤的追求。好，那追求好，他说好叫你们呢神那个所蒙的恩召，他用这么大的恩典来呼召你，呼召你来与他的性情有份。好，他拣选你来进入他的国来侍奉他。好，他说要让神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他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你会发现好多基督徒在走天路的 一段的路程以后就滑倒了，滑出去了，有的是被别人绊倒了，有的是被世界的引诱自己就滑出去了，有的呢是受到一些逼迫呢就受不了那些苦就也滑出去了，有的是被这个荆棘世界上的这个思虑，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他就滑出去。有的呢是因着你的服侍，服侍呢后来被惹动了，就算了我不要服侍了，就说你可能本来很殷勤的追求主服侍主，可是后来发现啊，这些人真不长进，而且忘恩负义，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却用这样子 来对待我，然后也没有人感谢我，算了，我不要服侍了，也滑出去了。人说要使你所蒙的拣选，人拣选我们来侍奉他自己尊贵的荣耀，是我们这个罪人本来不配的，是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他说你要使人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坚定不移。他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天路上很多人都失脚了。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我给她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说她在跑呢，然后呢她觉得跑得很累，那主耶稣就在她的右前方，就这样主耶稣也在陪着她跑，在跟她加油加油这样。然后他就发现路上有些人那个脚一脚就被那个什么锁住了，就被那个锁链捆住了，就跌倒在那路上，一路上都有人就被有的是一脚有的是两脚就被锁住了，就跌倒在那。好，那他就觉得心里好着急哦。那他虽然觉得自己很软弱，可是他就是一直看着主耶稣就在跟他加油加油这样。所以你知道天路的路上，整个主天的路上，一路上很多人都失脚，你一定要留意不被人家绊跌。不管人家怎么样后来跌倒了，或者一个本来很爱主的后来做出什么事，那是他，神永远那么真实， 他，为你死，他与你立新约，为了要把他一切的丰盛赐给你，这是他的遗命，他的遗产要给你，一定要来得。还有他需要你把这件事也去传，去带别人来跟着你跑。所以你永，他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例如这几样每样都很重要。有些人他，我这个上一次已经讲，例如他在很多方面很好，可是就有一方面他总是不节制，跟人家交通啦，或者辅导别人、服侍别人，他没有节制，是电话就一直谈谈谈，那别人很有空啊，他每个人找你谈可以谈个两小时，可是你要服侍的人，你没有几个两小时可以一直跟别人谈，你还需要追求的，你没有时间跟人家在那聊聊聊的，那很多事要有节制，你需要快一点，赶快睡觉。你没有节制，你会发现你很多天晚睡了，你的灵性就开始垮，你早上就变爬不起来亲近你。然后你只要早上晨更疏忽了几天，你渐渐你发现你就好容易被人家绊倒，你里面就开始软弱，什么试探就很容易来。那还有呢，在认识神的知识上也是，有些人只是亲近主，可是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让神整个话语的规模在你的里面，要常常背圣经，常常反复的思想神的话。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软弱试探一直在他身上，比如他说他参加 Bill Gasser 的那个圣赞美讲座，那 Bill Gasser 呢把那个神做事的法则、魔鬼的诡计一讲出来，他说他讲听了以后，哇，他隔天在同样碰到同样的试探，他说他就不被引诱，知道吗？有很多时候你，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参加晨祷会？你从一天的清晨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刻在你的里面，那你就帮助你有力量来抵挡仇敌的诡计，永不失脚。你知道有些人积极的在追求建造，可是他没有消极方面好好的防守，不被仇敌来绊倒我，来破坏我里面的工程，你也很容易失脚的。就像美国很坚固，那个军队很多，但是他国内的内部他很松散，知道吗？很松散，每个地方的防守，无论进海关或者进飞机场，各样的检查站他没有警醒，结果呢仇敌就一点一点的渗透进，突然间就很大的被破坏，很大的被摧毁。我们要很留意我们这个人属天的建造在我们身上也是，我们让一点点的不高兴在我们的里面，对某一个人的不舒服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要赶快来赞美，赶快来求主赦免，那就这样一点点的不高兴不舒服，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你发现你后来里面都已经被仇敌吞吃了，知道吗？不是仇敌吞吃，我们不知道，一点一滴的，这些一定要留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是只是招待她的好朋友，好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还是大学的同学，好朋友来，她就这样招待他，而且那同学就说，那所以他招待同学呢，就变成就跟同学聊得很晚很晚，他很晚早上就变成也睡得很晚才起来，起来同学就开始要吃饭，你就弄给他吃，就晨更就又开始松散，这样才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同学都说要他陪他，好，他就也早去聚会。这样才一两个礼拜以后，他发现他过去的那个软弱又再回来，他本来那个抽烟的习性已经戒掉，神的大能帮助他这样很轻松的就戒掉，结果这样软弱了以后，还有同学就是叫他就聊啊，聊得很晚呢，然后同学就说我们来喝点这个酒，然后倒一杯给他，
这不就是因为晚上你知道仇敌的攻击特别厉害的，人在半夜晚上特别软弱，那黑暗的权势特别大，然后不知不觉就开始聊聊聊，不知不觉主已经都帮助他戒酒了，他已经酒很久没喝了，哎，就不知不觉喝一口，哎，渐渐就开始喝了，以后他的酒瘾又回来了，又回来了。那这样子呢，你要积极的殷勤，更加殷勤去行这几样，这几样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这里讲的，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这几样，你要殷勤的去行，殷勤的去行，你就永不失脚，是每一天的，你不是只有在特会那几天才警醒，你每天要这样警醒。他说你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个国才是永远的。今天所有地上的国都短暂的，有些人只为了来美国，哦，他好殷勤哦，对不对？好殷勤学英文啊，哦，好殷勤的去讨老板的喜欢，哦，然后忍耐，老板怎么对待他，他就是忍耐顺服。为什么？为什么要得到绿卡？他就是要得到一个身份，他那么殷勤去操练，去政府在公司卖命，哦，这个加班，好让老板不会把他 lay off，哦，不会把他解雇，然后可以得到这个绿卡。就是说要熬五六年啊，而且有的人还自己加倍的给钱啊，那为了他身份，老板没给他薪水，他没有关系，他自己还要去付钱去缴税，知道吗？作茧自缚，他什么都愿意，只为了他得到一个身份。为什么？因为觉得在美国生活，觉得好像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险。其实呢，美国一样危险，在幕后的时代，每个地方都危险。现在人家觉得美国是个天堂啊，天乐园的那个已经破灭了，这个美梦已经破灭了。好，那所以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哪个地方安全？回到台湾，台湾大水灾，对不对？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大陆也大水灾，哪里是安全的？每个地方都危险，你连在大楼里都有忽然间大楼就倒塌了，空中降下来的祸患，你永远不知哪里是安全的。好，那你要趁着你的年日，要殷勤，分外的殷勤去操练这几样，好叫你丰丰富富进入那个是永远的果，永远的果。这永远的果今天一定要开始，已经开始建造在你身上，将来永远的果对你才有份。也就是今天神一直在建造一个不能震动的果在我们里面，不被这个世界的诱惑，不被苦难的压迫，就倒下去。无论苦难来，无论美色来，无论这个金钱来，地位名利来，我都不被震动。就是耶稣的荣耀跟美德一直在那吸引着我们，一直在吸引着我们往前去。好，那他说那这样子呢，就是那个永远的国已经今天开始一点一滴的成型在你身上。好，这个你看他讲到丰丰富富的进入，也就是丰丰富富的相反是什么？很贫穷，贫贫穷穷的，那个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说，有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叫贫贫穷穷的得救，是吧？就是好险是得救的，好像那个从那个世贸大楼逃出来的，但他已经满身是血，他已经被有一些伤了，然后好险从楼上这样一直冲，一直冲，冲下来，冲的这楼梯也滑倒了，也被别人压了，哦，然后满身是血，然后出来奄奄一息，是活过来了，但奄奄一息。好，所以我们要进天堂，神叫我们说不要那个仅仅得救，好像从火里面经过，好险啊，吓死了，还要 要继续的医疗好长的一段日子，对不对？他要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丰丰富富的进入，得胜有余的，那个都在乎今天我们怎么样过生活。不要眼瞎只看见进驻的啊，别人争我也要跟人争，别人拼我也要跟人别人拼，就是要拼得这个经理的地位啊，拼得这 director 的地位啊，就是要去跟人争啊啊啊，别人结婚啊，我现在迫切的就是要结婚，就是要结婚啊，就是你都只看见进驻，哎呀，这个人对我这么好，这么好。然后这个心就一直下去了，心下去了，真的真的荣耀美德恩召算什么呢？哎，我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仇敌用一点一滴的鱼饵把你钓上钩，把你迷惑上去。你要记得，你往日的罪、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得了洁净，我不要再去恋慕那些最终之乐，我要竭力的往前奔跑，我要离开江王城，我要往这个天城直奔，我要殷勤，而且要更加殷勤，要殷勤这些事，不要人家老板把股票摆在你的面前甩一甩，你就开始殷勤的向着老板给你的标杆直奔了。就忘了主荣耀和美德了，所以这些，彼得他说，你们虽然已经晓得这些事，已在已有的征兆上坚固，但是我还是要常常提起你们。所以有一些道理，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对不对？激发的，我要激发你们，所以我们很需要彼此这样的劝勉。那二属灵的同伴要有小家，好，在小家里面，大家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激发，好叫我们能够一直的往前直奔，奔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如果你知道你要得着的是永远的国，你就不会被这个小事啊，又丈夫的一句话啊，又那个人怎么样啊，又那件事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很笨哎，真的很呆耶，就为了这个近处的。所以他说你们眼瞎啦，真的眼瞎，你看见近处，你忘了这只是帐篷啦，别人的帐篷彩色，你的帐篷就是只是黑色的，没关系啦，都是帐篷啦。你就是要离开这帐篷，要去到永远的国，那个里面的是最重要的，里面是最重要，所有看得见都要被火焚烧的。好，有没有被人家比较赏识多称赞，那个都不重要的，你不要眼瞎。所以彼得非常的迫切，他说我还要再告诉你们，虽然已经知道，我还要再把这些事常常提醒你，常常提醒你，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子啊，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更加精进，分外精进，竭力的往前行。
彼得后书第一章15-21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这里彼得讲到，他说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哈。好，那你看他前面讲到，就是说14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所以15节就是讲到他脱离帐篷，就是指他去世。好，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在地上这个帐篷，这个寄居的，我们有一个里面最宝贵的灵魂，只是暂时寄居在这个身体。好，那所以这个帐篷拆毁没有关系。好，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就是这样，这只是个帐篷，对不对？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更美的，是更好的。好，那才是我的目标，而且那个是永永远远的。好，那他就讲了，他说我要尽心的竭力哈，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好，也就是我要尽心竭力的来一直的传扬这些事，好像我死了以后呢，你们不会因此好像一个这么伟大的领袖就去世了，我们就完了，我就不知怎么办了。不是来依赖这个领袖，而是让你知道你一直领袖没了，领袖被主接去了，你还是可以一直的纪念这些事。那像我的牧者荣教士，他被神接去以后，他真的是一个神大大重用的神的伟大的仆人。但是呢，他被神去接去以后，我们并没有觉得有因此有什么亏损。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这些事都指教我们了，我们平常也一直在操练这些事。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我来到美国一个人来，就好久都没有听过人讲道，可是自己可以借着读经祷告啊，亲近神，神可以常常一直赐下活泼的恩典。好，那
所以你自己要一直纪念这些事是最重要，操练这些事。那你看哈，这个第一章里面就讲了几次啊？第八节讲到你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好。第十节又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好。那十二节又说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好。十五节又说使你们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到底这几样是哪几样啊？节制、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好，那这个就是前面这个第五节开始，好，一直到第八节所讲的这几样，你要时常去纪念。那个纪念就是你要常常去操练啊，好，你要常常去操练，你不要忘了，好，就被人家引诱，就被人好像某些事很重要，好，那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还有这些事，这些事是哪些事？这些事除了这几样，还有包括就是说神他应许你，他用他的荣耀美德呼召你，要你来与他的性情有份，好，你要纪念这些事情，有一个很伟大的目标，就是神要使我与他的性情有份，你不要偏离了这些事。我们有时候偏离这些事，就觉得，哎呀，我最近都常常看异象，哎，好，然后呢，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好，每天坐在那要一直看异象，有时候。有些人就变成整天就一直在看异象，就他都看不见耶稣啊。那另外呢，有些人说，哦，现在有大先知来了，所以我们赶快去，请他为我祷告。好，我前面的道路怎么样？请他为我祷告，下一件事，又有什么指示？又有什么指示？那个都好，不是不好的事。可是呢，你永远有。这几样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一直操练的，不是别人为你祷告，别人为你高抹什么，别人为你洗净了什么，洁净干净了，好，这些都是一个你天路历程的某一个阶段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件事，但那个也不是一定必须的。有些人很健康，他不需要有什么，是让你好好去操练这些事，操练这几样。你就一直健康起来，你知道，你的心灵就一直得医治，好，你就一直的长大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永远不要一直去依靠某一个器皿，好，某一位 leader， 你要一直来依靠自己生活里面，一直纪念这几样，操练这几样，你的生命就一直长大，好，不要被人家潮流一直推着走，哪样？不管在什么样的大聚会、大馆，哇，好神奇哦！哇，这个事发生，哇，这么多人倒下去，哦，那么一吹，哦，就很多人倒下去，很神奇。但是与你何异？你最重要，你还是要一直操练这几样、这些事，知道吗？好，那还有，所以彼得他说，我一直要尽心竭力，使你能在我去世了以后。不会觉得很遗憾怎么办，或者很害怕，好，这个领袖不见了，好，而是你要一直，我去世以后，你们还是时常的纪念这些事，这地方怎么这些事这几样是你要一直操练，你不管刮风下雨，好，不管教会有什么活动，最近很忙，最近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讲员，你永远每天要一直去操练这些，好，那这个是最。实际的，你生命可以一直长大，而且你会发现，日积月累，你一直操练这些事，成为你的生命，好，成为你的习惯，成为你的生活，这个是最实际、有点长大的一个方法。好，然后接下来呢，彼得就讲到，他说哈、哦，他说我们从前十六节到十八节是指什么？只分三变相，对不对？ 好，真真变相呢，就是耶稣，耶稣先跟他们讲到，他说，你们活着的这些人哈，好，有一些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然后圣经上就讲，就过了几天，有的讲六天，有的八天，哈，好了，过了几天以后呢，他说他耶稣就带着他几个门徒就上山去，好，上山去以后，他们就在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就看见耶稣的脸就发光，好像日头一样，他的脸就一直的发光，像日头，哇，多大的光啊，日头一样，还有他的衣服呢，他说洁白，他的衣服像光，像光，好，他说地上的漂布都漂不出这样的这种白来，好，那然后呢，然后以利亚、摩西就显现，啊，然后就跟耶稣在那谈话，然后忽然间有一朵云彩就下来笼罩着他们，然后从云彩里面就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哇，他们就觉得好神圣哦，太奇妙，因为以利亚、摩西都是他们旧约的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非常尊敬的，是居然来跟这一位跟他们常常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讲话。好，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常常跟一位在一起吃饭什么哈，我们就忘了他是什么身份的，我们就变得很随便，好，我们就会变得很随便，也忘了他。还有你常常看见耶稣行很多神迹，看惯了你就觉得没什么了，你就变成习以为常，你不会因为五饼二鱼的事呢，然后就因此生出很深的敬畏，因为耶稣都不是像一变，变出一堆的饼来，不是的，就是在这么很平常的生活里面，这样一直去发，一直发饼，哎，不知不觉饼还有，饼还有，然后五千个人就吃饱了，好，那所以一个会仔细观察和体会的人，就会一直越来越明白。这位真是奇妙的神，奇妙神造成的肉身，可是不会去细心体会观察的，就觉得奇怪的。他就说，所以后来耶稣不是说他们心里还是愚顽吗？还是不明白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事情吗？好，然后呢，就还是敢在耶稣面前在那争辩谁比较大啦，怎样坐在耶稣的右边呢？好。我们人也常常这样，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见神行的那么奇妙的事，真的同在上笼罩着我们，可是有时候下一次来我们就又忘了，然后又在比较谁比较被重用，谁比较被牧师重用，就变成忘了这么伟大的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是要敬畏的，我们要一直是剥离那个地上的尊敬嫉妒。所以呢，彼得又在提醒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们那时候看见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能，你看这个平常的脸，好，他们中东的脸也是黄黄的嘛，好，突然间像太阳一样，那真是神的大能，神这位造成肉身的耶稣，他取了一个肉身，儿子的生命烈烈的彰显一点给他们看，他们就吓死了，吓疯以后连提都不敢提这件事，太神圣了，就是说太神圣的一些事是没有办法用口所能够描述的，好，也不想跟人家讲，太 holy。 可是吓疯以后看到一个癫癫病的，又开始觉得我不可能，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可以赶出那个鬼啊，我们人就是常常那么虚晃，可是彼得越到晚年的时候，他就越要告诉他们说，各位，耶稣基督的大能还有他降临的事，他还要再来，好，他说这些话呢都是不是一些乖巧捏造的话，他说乃是 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好，那然后呢，讲到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人把尊贵荣耀在耶稣基督身上略略的彰显的时候，人这样说出这个话来，所以他们会更尊敬耶稣。好，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那个是等到他从死里复活那时候才得着完全。可是呢，他们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你们有些人还没死，还没尝死味就必看见。这个就是登山变相，对不对？登山变相就是神的国的一个脚印。好，你看见神的国可以那么荣耀，其实你本来觉得它是一个肉身，而且耶稣的面容是憔悴的。好，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特别的劳累，好，憔悴。可是当他把神的国略略的彰显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像太阳一样的脸面。啊，他的衣服是很平常的那种布，可是却像光哦，像光，没有办法跟小夫那种白，那种白不是地上的白，像光，放光，那就是神国的那种威荣，略略的让他们看见。所以他就是讲到，他说我要你们一直去纪念这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是大受逼迫的时候，但是彼得要告诉他们说，所有的逼迫是神允许的，当神不允许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国度一彰显出来，那个能力何等的大，那个尊贵荣耀，那个威荣是何等的伟大，知道吧？他要他们常常纪念那个里面看不见胜过外面，人允许人来逼迫我们，当神如果不允许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里面所彰显出来威荣，他们都会 退后倒在地上。那接下来呢，他说我们不只是亲眼看见那个登山变相的威荣，他说我们还有先知更确实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就是旧约神界的许多的先知都一直在预言这位弥赛亚耶稣怎么要来，这位弥赛亚他在地上的生活是怎么样，好，他要怎么样来完成神所喜悦的事，对不对？这先知都预言的，好，他说这个预言呢如同灯照在暗处，他说你们要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个晨星就是指耶稣，神的同在，明亮的晨星。你知道那个晨星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天最黑的时候，天最黑的时候，那个晨星是最亮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当外面的环境越黑暗，逼迫越厉害的时候，耶稣的同在要彰显在我们里面是最亮最荣耀的。这样子呢，就是指我们现在主快回来的日子，主耶稣快回来的日子，整个的预言都一直在讲到主耶稣快要回来之前，天是最黑的，魔鬼是最猖狂的，好，各样的异端邪说，还有魔鬼气愤愤的，他知道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就用各样的黄色的、黑色的那种灵的一直倾倒在这个地上，对不对？黄色讲到淫乱的方面的，黄色的在电脑里面都是充满了淫乱的，好，还有黑色的，好，那个魔鬼的暴力，对不对？那个暴力，好，整个的电视电影充满了暴力，好，那。他说你们要留意先知的预言，好，还有你留意先知的预言，你看彼得跟我们讲很清楚，你解释这些预言就是在解释说，哦，这就是指苏联啊，这就是指以色列，这就是指什么啦。他说 你留意这些预言，哦，最主要是要让
明亮的晨星可以在你里面出现。那你读这些预言，预言都是指向耶稣。你像耶稣的第一次出生，讲到耶稣的第二次要再来。所以他说你要留意这些预言，只等到你是不是越看这些预言，你就越认识神，越认识耶稣，那你就越爱上他，而且里面的诚心就越来越明亮，是不是才是好的？最要紧的就是呢，知道这个预言都不可以随便的用你的思意去解说，因为预言呢，它不是出于人意的，它是圣灵呢感动人，在神的同在里面说出那个神的话来。旧约有预言，先知的预言，新约也有预言，对不对？圣灵的恩赐里面有一个是说方言的恩赐，一个是翻方言的恩赐，还有说预言。说预言在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说预言就是指什么？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意思。先知讲道，所以那个先知讲道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神的灵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个讲出来的话，是吧？造出人心中的隐情，还有呢，那个鼓励、安慰、造就、劝勉的话，那这个先知的预言，他说，你们要，他说这个，那说方言，然后有人翻方言。这个说方言加上翻方言就等于说预言，是啊，翻方言就是翻出人可以懂得的话，像我们中国人翻出来方言一定是国语，人听得懂，对不对？在美国人的教会，那个翻方言就要翻出是英文的，对不对？那说预言呢，就是直接用国语去说出神的话来，这就是说预言。好，那一边讲到里面呢，有时候是有某一些话是神直接感动这个讲人，直接用预言的方式说出来。例如，荣教师那时候我们新竹有一个传道人，那他对这样的追求还是在观望，在查验。那后来有一次，他就跟我们到沟子口去聚会，结果他才脚啊，我们沟子口有一个闸门哈，那因为从新竹赶到沟子口，所以有一点浮躁了。那他才一打开纱门，脚才一踏进去，他说他就听到荣教师说，你为什么忧忧愁愁的服侍我？他就知道有先知在这里，你为什么忧忧愁愁的服侍我？他就服下来，那个预言就一个人就这样服下，因为他真的就是忧忧愁愁在服侍神。我们前些日子在小家里面，我们的一个姊妹，夫妻的姊妹，她就做见证，她就讲到，她说她是从89年就一直咨询哈，咨询到95年哈，在她的教会里面哈，所以咨询对她而言是很容易的事，好像喝水一样的自然跟容易哈，因为他是音乐硕士，那所以咨询很容易。那结果95年呢，他先生要来我们教会，95年我在这里正好在拓荒，那他就跟他先生来到我们教会，那来我们教会后来呢，那个我就请他咨询，可是他就觉得我们教会咨询好难哦，因为每个礼拜天组织崇拜完了以后，我们还要 worship team 的检讨会，那检讨会里面就会检讨哪一首这样弹错了啊，或者怎么样，要怎么跟随圣灵？哎呀，那是觉得跟随圣灵好难哦，这样子，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这边事情压力好大，要跟随圣灵，然后他就很想放，一直不想咨询。结果他说他就不想咨询。那一天呢，他说他从外面一走进来的时候，那我就讲了一句话，讲什么话我就忘 哦，对对对，好，他说他这样哈，他刚好从外面一走进来哈，他说我在讲台上就讲说，你从小神就让你学琴，造就你，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要你来服侍他吗？哇，他听了就吓了一跳，他就又在跟主说，好，我愿意失去。那结果后来他就自己好好的祷告，又更好好的追求主，他现在心情就很有恩高。好，那我那一天听他讲，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好，因为他们最近在听录音带，刚好又听到那一天。好，那他这样子，那你看，就是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做先知讲道的人，他就是一直在主的同在里面去讲，可是就在某一个时刻，神会忽然间让他讲出某句话来，是为着某一个人的需要。那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讲道不要每句都写下来，而是你每句都写下来，证明在聚会当中，他正是对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忽然要给你一个话要来对这个人讲的，可是你就一直念着照着讲稿一直在念，好吧？你就好像不容许圣灵来插手，那就很难对人家讲话，真的很难讲话。所以为什么这样的讲道常常恐惧战兢，永远要打没把握的仗？好，那从来不会觉得自己会讲道，因为没有，我们只是一个管道，一个管道。可是我们这个人要常常对在神的里面，人会这样子来讲。那我们这个人就是要常常死掉，愿意做一个没把握的上自己站上去。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每次站上讲台，那个坐在台下的时候，那个感觉好像要上断头台那种感觉，知道吗？你骄傲不起来，感觉好像上断头台。那可是呢，神就可以自己来对很多人说话。那为什么常常一场聚会下来，就那么多人就说，哇，今天都在对我讲，而且每句都在对我讲，怎么就都在讲我，每个都在这样说。那为什么你这个人要顺服的，常常习惯顺服的，神要你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说出来有可能会得罪人，可是有很多人他就得到造就，他就得到光照，然后对他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对他一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所以这样子呢，你如果好好在聚会里面留意的，常常主啊，你今天要跟我讲什么话，很留意的在领受，神可以常常指出你的问题，常常的引导你，你不需要常常都一定要等着人家来为你讲话，为你看有没有看到什么异象啊，指出什么路，不会的。人最常常要跟你说话，但是借着每一堂的聚会，神有时候会指出人的梦，光照出人的意志，人的罪，或者人正在想要逃避、逃脱出神的一个本来给他预备的道路，神忽然就这样对他说话。那像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就是想要买一部缝纫机，就想要偷偷的买，不要让她先生知道。好，那结果呢，胡老牧师就在讲台忽然间讲说，你为什么想把一部缝纫机这样吞下去呢？知道吗？所以那个姊妹就吓了一跳。好，那所以为什么会当时讲出这样的话？讲的人自己不知道，他就是里面有什么话，他就是顺服的在那里。那可是刚开始操练讲台的人，他不能这样，他还是要写一些纲要，一些好好的跟随神，因为他还不是那么灵活的在跟随圣灵，被圣灵管制这样。好，那所以今天神就是借着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好，你读所有的预言，你听预言，所以为什么先新约里面有一些预言，你不要老是要去找先知为你祷告说，我跟他结婚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要不要去这里上班？要不要那个？至于你这个私人的这种事，你的婚姻的事，你的前途的事，神应该喜欢自己告诉你。主已经给你有感动了，先知为你的祷告应该只是一个印证， 而不应该是个指引。直接哦，因为先知跟我讲说，神会对你有另外带领，然后就表示哦，那我可能得转换工作。不是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个印证，人自己要分离。好，那所有的预言其实都应该带下神耶稣更丰富的同在。所有的预言是像耶稣的，使你更得着他，更得着他。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一直去操练这些事。那大家记得这些事一定要一直去操练，每一天一直去操练，而不要好像哦，人家规定这个功课，好，我就变成在背圣经；人家规定那个功课，我就是真的都只是被人家规定而去过生活。你应该每一天有你最重要的操练，在信德信心，在德行在这个知识认识神的知识上还有在节制，在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这些事一直去操练。还有渴望更多看见主的荣耀和美德，渴望更长成主耶稣的性情，主耶稣的身量，这个才是我们成长的道路。这个才是我们成长的道路。